镖，倒走千里火龙驹。这下捅了马蜂窝，三王胡尔卡山一看上了当，不由得冲冲大怒，率领援兵援将，还有那位混胆太岁罗彪，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。长茂三个人呢，能耐是有，但是不敢恋战，因为脚下这个地方属于金马城，他们几个人人单势孤，恐怕因小失大，干脆跑进雁门关，回到自己那地盘，就算放心了。但有一样，慌不择路，跑着跑着把道走错了。长茂和田代彪抬头这么一看，哟，这是什么地？三面环山，当间是个山沟。这山呢，跟别的山还不一样，一棵树都不长，陡壁悬崖，上主天，下主地，像镜子面那么光亮，也迈过人上不去，叫燕子也难越过呀。再往前走了一程，走到绝路上，一座大山横住去路。长茂跟田代彪一商量，不行，此路不通，你往回头去，咱另寻他路。三个人能把马驮回来，正好让三王胡尔卡山领兵把山口给堵了。到了这阵儿，严灵公主才想起来，说咱那个道走错了，这个地方叫簸箕山。您听这名多别扭，这簸箕就是清理卫生那工具，就形容这个地方三面是山，一面是口，要把这口给堵上，它出不去。长茂一看，嗯，得了，事到如今，不拼命也不行了，你们夫妻在后面给我关敌六阵，老爷，我把他们打死了。公主一听，赶紧把他拦住，说：“你等一等，后边追的这是我爹，我怎好伤了父女的感情？容我过去跟我爹讲讲理，如果能把他们放出去，还是不打为妙。”哎呀，讲也白讲啊，现在你们妇女也是仇敌了。但是长茂一想，人家公主有这个要求，也不便勉强，他压着我跟田代彪在后边等着。单说严灵公主催马来到山口，一看援兵援将早晚就封锁了，他父亲胡尔卡山怒冲冲，横刀立马挡住去路。公主啊，这心跟刀绞的一样，没想到爷俩闹到这种地步，没有办法，娇滴滴的声音：“爹爹，不孝的女儿，我有礼了。”三王一看，鼻子眼都冒火了，都，呸！丫头啊，好啊，我算瞎了眼了，把你拉不成人，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辈。你往乡中漂亮小伙，把祖宗、国家、父母 九霄轩，你就是个会说话的畜生。从现在开始，父女的感情一刀两断。来来来，咱俩分上下论高低，你把我扎死也好，我把你砍死也好，咱们是冤家对头。说着话拍马舞刀就下了毒手。延陵公主能跟爹还手吗？左躲右闪，一边躲着一边在这说好话。爹爹息怒，爹爹息怒，儿又下行回禀，你还有什么说？爹呀，您呢别一条道跑到黑，别伤了女儿的心。我是那种下贱的人，我怎么就非相中这漂亮小伙把祖宗能办呢？女儿，我有一肚子话早就想跟您说，您看看当今的世道，我四祖元顺帝昏君无道，把国家管理到这般地步，他的江山完了，元朝的社稷不可挽救了，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，有如风口之灯，不愁在微微尽灭，放大点这灯就灭了。这件事情怨谁呢？怨他自己干出来的。再者一说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江山社稷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。朱元璋明君有道，何得民心，人家才有了江山社稷，您何必非得前头给挡着呢？再者说，您挡得住吗？你跟我四叔搅在一起，他们这个浑水的激怒朱元璋，打到金马城，把咱家的祖坟都得刨了。女儿虽然嫁给田三彪，但是早早晚晚能在洪武万岁的面前多加美言，起码能保住父母的生命。我觉得女儿这么做不算不对呀、爹爹，人家来是为盗马来的，您就赏个面子，把千里火龙驹赠给他们吧，这也算您立个功，也留一条后路。不知道爹爹能不能听女儿的话？哎呀，丫头啊，你别说，抡起大刀就剁。公主仍然不敢还手。你说这活卡山就这一刀把姑娘杀了，这还也有点舍不得。在旁边就怒恼大将罗彪。罗彪一看这不行，那怎么打进去？得等什么时候？得眼看着长帽无偏的彪跑了。他从马晃刃锋加入战局，王家千岁，把公主交给我。这阵儿，霍尔卡山正在气头上，也就答应了，告诉浑南太师罗彪，往死了给我打，打死这个丫头，用不着你偿命。这个混蛋太岁罗彪要叫白了就是混蛋太岁。为什么呢？你家那人40来岁什么都不懂，人家爷俩舍不得动手，你算干什么呢？你这么撒起脸多出这口气儿，他还来暴打吴平呢。三王这是怎么着？他还是怎么打？轮胎五阵风 气坏，晃动西楚军刀，大战多秒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，延陵公主一个没敌，被罗彪的五刃锋正扎到左肋之上，耳中就没有听到。这一下扎了个大后膛，可怜延陵公主惨叫一声，死于马下。三马火卡三大夫一看，哎呀，可疼死白马！到这个后悔没用了，眼瞅这姑娘死了，又不能怪罗彪，他把一肚子火全都集中到长马天在腰身上，这两个男版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，把他们抓住碎尸万段。援兵援将全闯上来了，长茂在后一看，哎呀，完了，可惜两个小人喽，刚成亲就一命呜呼了。我说天子爷，非得给公主报仇不可。长茂压不住，一马当关，抡起王神落，把援兵打的是四散奔逃，终于闯开一条血路，跟田代彪赶奔雅门关。他们是怯战怯走，胡尔卡山紧追不舍。咱没说吗？这是属于人家的地盘，处处都有人家的人呢。援兵是越追人越多，越打将越勇，把田代彪跟长茂累的盔歪甲介，带狼刨松，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。远远就瞅着雁门关，长茂心里说话：这要能过了万里长城，我们俩这条命就算保住了。但是又一想，哪有那么便宜啊？这座关口还是一场凶杀恶打。两个人推马来到关前，就听见一声炮响，田代彪把牙关一咬，心说话：新的战斗又开始了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？城门开处，发现一支军队打着迷营的旗号，在旗脚之下，三员大将为首正中的这位，点着大好包布，手中平端铁枪，正是二王胡大海。上推手有一人，手持七宝朱龙铲，正是八品乐长胡德济。下推手这位愣头愣脑的，正是野人熊的胡强，把长茂乐在老前面蹦起来。哎呀，我这怎么回事？雁门关怎么到了咱的手里？就见胡大海舔着肚子就喊：猫啊，再喵，你们辛苦了，快到这里来。胡强，你去替他二人阻挡敌人。胡强一晃三只棍，把三帮胡卡山混蛋太岁罗彪给挡住了。长茂跟田代彪来到胡大海的马前，一家人相见。那么怎么回事？怎么胡大海占领雁门关的？ 原来田代彪长帽走了以后，朱元璋和军事刘伯温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在他们走后不到五天，四宝大将托金龙就派老驸马左都御来见朱元璋，言说在火中沟摆着一座万寿火光阵，要求他们观阵。朱元璋你们把这座阵也看了，最后打赌击掌，两个月的时间破阵。托金龙表示得很好，如果这座大阵真给破了，我们就是服输认罪啊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，永远再不反对中国。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大阵，就以黄河为界，黄河南边属于大明帝国，黄河北边属于大元。朱元璋为这个事儿签字画眉卡，那叫白纸画黑道，把大伙卡上，说话就算数。打完赌以后，他们就在白羊关听信，左等长帽他们也不来，右等长帽也没信。他们心说，要没有千里火龙驹，没有宝甲，想破这座大阵势比登天，还是军师刘伯温给出个主意，恐怕长帽和田代彪过不了雁门关。命胡大海带着胡德济和胡强夜袭雁门关，结果把这座关口给占领了，目的就是等着接应田代彪跟长帽。没想过了三天，果然长帽和田代彪到了，胡大海这才开关迎接。长帽和田代彪大喜呀，杨大海，这后边的胡卡山这老家可够凶的，特别是那个混蛋太岁，把我们追的可苦了，一定要给侄儿报仇雪恨。孩子放心，现在到家了，在大爷面前一定跟你出气。胡强啊，还敢给我打？这个胡强啊，咱不仅说过一回，要讲究能耐，他比长帽大；要讲究力气，比长帽足。但这位就叫八傻，没什么心眼，所以啊，比长帽就显得差得多得多。但就这样打起来，谁也不行。就见野人熊胡强晃动胡伟三节棍，大战五轮胆太岁，五六个回合，就见那三节棍走下盘，奔马腿。这混蛋太岁一个没注意，把马腿让人打折了。混蛋太岁大头朝下直倾，从马上就摔下来。胡强一看，把大腿撇去，这回完了，哪里走？把三节棍别起来，伸出两只手，就活捉那罗彪。他那意思抓个活的，没想到回归本队，往地下一放，这一看傻眼了。由于用力过猛，把这混蛋太岁夹的是七窍流血，两头冒泡，给夹死了。胡强一抖了手，就死了喽。等再翻回头去，赶散援兵援将。胡尔卡山一看，姑娘也搭上了，宝 马也叫人偷走了，想要报仇也不可能，万般无奈收兵撤退回金马城去了。单说常茂和田德彪进了雁门关，见着五五万岁朱元璋大帅徐达军师刘伯温，朱元璋亲自给摆宴敬酒，给二人定的首功一件。常茂呢就把盗马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，说的有意思的地方，朱元璋是捧腹大笑。当初的延陵公主死在过去山，众人是深感惋惜，也安慰田代表。这些琐碎的事儿，咱不详细说了。摆在眼前的大事，就是如何破万寿火光阵。宝马是盗回来的，宝甲怎么办呢？在前面书单说了，他们两路分归，田德彪长茂上金马城盗马，朱米蝶徐发负责盗宝甲。可到了现在，这宝甲也没盗出来，现在离破阵还有三天的时间，也就是说三天以内破不了万寿火光阵，朱元璋就要化腐前沿，把黄河以北广大国土就得给人家元人倒出来，能不着急吗？朱深、朱敏捷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，你看人家盗宝马都回来了，他俩的宝甲还没有呢。那边又济公又祝贺，朱敏捷这脸跟大红布一样，偷偷的一拉徐芳，两个人离开雁门关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朱敏捷就跟徐芳商量，你说怎么办？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，不然没法交代。徐芳把小脑子一拨了，想到一件